中国广东、江苏与浙江等制造业大省遭工业限电，多家企业大受冲击，而中国政府严格执行能耗双控政策是导致供电紧缺的原因之一。摩根士丹利九月底的报告指出，中国的钢铁、铝、水泥等产业受到重创，约 7% 的铝产能暂停， 29% 的水泥产能受到影响。报告还说，纸业和玻璃业将是接下来面临供应中断的产业，化工、染料、家具和豆粕生产商也都已经受到冲击。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至少有15家企业在证交所公告中宣布限电措施造成生产中断，同时有超过30家在台湾挂牌交易的企业也因为中国的限电措施而必须暂停生产。受到这波限电影响的台厂各有不同的因应措施，例如南电昆山厂启用备用发电机，上营苏州厂在限电停工期调班休假，还有不少企业每周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台湾财讯杂志社长谢金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随着中国工资上涨和各种优惠渐渐丧失，中国已不再是个卓越的生产基地，制造业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供电，而这一次中国突然拉闸限电，对制造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也会推升制造业加速从中国移出的力道。他说，自1990年代到现在，中国一直作为世界工厂，他当年去鸿海龙华厂参访的时候，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300到350元人民币，但现在已经提升到5000到7000元人民币。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资已经大幅的飙涨，劳力成本也大幅上升。他还表示，1990年代台商去中国投资时，当时土地几乎是半买半送的批租方式，所以台商可以享有很大很便宜的土地优势。但现在中国没有便宜的土地，而且房价还贵得惊人。谢金河说，
所以你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逐渐会从世界工厂慢慢他把原来众多在中国设厂的制造业逼着他们离开，这个时候也包括中国在淘汰低端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未来的制造业啊，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供应链移转的一个走向，也就是说台商会不断的去寻找更廉价的生产基地。
分析人士表示，东协十国的人口总数计6.2亿，平均薪资约中国的1/3，加上东盟国家已经是 RCEP 的成员，享有免关税的优惠，因此不论是从人口红利、扩大内需还是分散风险的角度评估，东南亚都是台厂从中国移出后的首选。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林若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优势不在后，已有厂家陆续移出。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后的趋势更为明显，很多外国的商社过去是美中两边下注，但现在不行了，变成要选边站，必须要选择一个比较稳当可靠的生产基地。因此有些西方厂家或是日本、韩国的商社或大的贸易商、成衣厂、制鞋业等，都慢慢将生产基地移到东南亚，像是越南、柬埔寨、辽国、缅甸等。林若愚说，
现在中国的限电，我不敢说这个生产基地的移转会100%，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已经在那里，它不是突然的，而是一种缓慢的、渐进的这个移动，从中国大陆，因为它优势不在，已经从中国大陆慢慢移转到东南亚。
不过，由于中国这一波限电才刚开始一个月而已，台厂是否因此迁出尚不明显。但林若愚相信，已有很多台商在默默筹划迁厂。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基地转移的效应将可以明显的看出。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会长赖维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台商来讲，原物料上涨、工资提高、缺工还有办法解决，但最怕的就是限电，而且中国的资讯不透明，在中国投资必须要承担很多的政治风险。他说，大约在5-6年前就有很多的台商嗅到在中国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 因此超前部署。他们先到东南亚找一个点，接下来快速的将部分的产能迁出。他举制鞋业为例，有些本来销售到全世界的鞋子，有 70% 的产能是从中国生产的，后来厂家将 10% 以上的产能迁到东南亚，也在东南亚造成很大的震撼。彭博报道引述吉林省一份报告，说限电措施可能会延续到2022年的3月，企业必须要随时为停电做好准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为了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未来限电、缺电、涨价的问题恐怕会成为常态，提醒台商要特别注意。也有不少评论警示，能源短缺和产业减产将加剧中国经济下行的重大压力。高盛预估有超过40%的产业活动受到影响，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从 8.2% 下调至 7.8%。 中国媒体上海第一财经10月12日的调查报告也看淡中国的经济发展，称有经济学家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从 8.72% 下修到 8.15%。 不过生产基地的转移绝非易事，林若愚说，有些在中国已经长期打下基础的台商，或是习惯当地生活的，或者建立相当好人脉的，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转移生产基地。一名在上海从事农场服务业的陈姓台商就是个例子，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对中国的基础建设很有信心，认为限电并非长期性的问题，也不会是一个常态。他说，迁移工厂姿势体大，他周遭的台商朋友们仍在观望，尚没有人因为这段期间的限电措施就计划搬离中国。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赖维信表示，相较于东南亚，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较为完整。他说，他刚刚将汽车零件工厂从中国搬到印尼时，几乎要自己一手组建全部的供应链。例如，通常一间做刀具加工的车床公司就只负责车床，利用压力使金属变形，冲压成各种所需要结构的冲床公司就只负责冲床，专门做塑胶射出的公司就只做塑胶射出。他说，
那我的工厂就全部都有，其实我把应该10个工厂的那些设备集中在一个工厂做了，等于说我就只好整个供应链自己去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还说，有时候为了一个纸箱就卡到整个生意都乱掉的地步，后来甚至连纸箱都要自己想办法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痛苦。但等到这些难关都突破之后，就会创造出一个非常高，别人无法跨越的门槛，此时别人就很难来跟他竞争了。所以即使在疫情下，他公司的营业额今年还是创下新高。台湾财讯杂志社长谢金河表示，供应链出走中国也是台商转型的机会，过去依靠廉价劳力的生产迁徙也需要做些改变，要发挥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以创造高毛利的产业。他表示，中国如果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光靠内需对中国的经济恐怕会带来更巨大的影响。但有些国家像是越南已经沉潜内敛了10几年，他也知道未来的供应链如果都聚集在越南，它的发展和爆发力将会与日俱增。谢金河乐观地表示，东盟时代值得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